去了。你这些小女孩子都是，哎，这些呢，你们自己不是简单的吗？对不对？在北美的华人呢，特别是最近呢，移民来的呢，很多呢是自由的。你有好多是两个博士的，对不对？你过来的时候简单吗？对不对？过五关斩六将，这样过来的，是不是？哎，你们呢？好多人呢是很会，那这个台湾人他们叫做打拼，哎，很会拼搏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的孩子有没有可能也是像你这种的？有。但是为什么今天呢，好多北美的孩子们呢，比较好的环境，反而怎么样，无所事事。我刚刚在圣地亚哥呢，跟一个小伙子谈过话，他聪明得不得了，他读了那个职业旅游本科出来，但是我告诉你，他在夏天的时候，一间大公司请他去做这个 summer job， 就是暑假的工作。哇，我这好像看得不是很清楚了，不如啊，这样。啊，只要看清楚一点。诸位呢，人家请他去就整个暑假做的工作啊。他到那里的时候呢，一个礼拜，好像一个礼拜，全部给他做好。这么厉害。那后来呢，他帮呢有一个朋友，是在在圣地亚哥大学。是搞那个放苗的，那么就知道他毕了业没事干，坐在家里待着看电脑。你知道你的孩子青少年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整天坐在那电脑就这样，对不对？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电脑可以好可以坏的，我这个可不是电脑，对不对？那这个这我们可以再用好多东西的。好了。所以知道他没事做，老爸的朋友呢请他去圣地亚哥呢给他一个工作。他工作做什么呢？因为他们那里的人呢都是医生跟物理学的，对电脑比较不了解，请他去做一个 program， 是他们的 technician 呢花了几年做不到的，他到了那里一个月把它做好，没工作了。你看这种人呢叫做 work himself out of a job， 有工做到没工，这个事情干完了没工了嘛。我还搞了，那老爸的朋友很赏识他，就把他留住。那他老爸呢，因为我的小女儿在圣地亚哥嘛，那我在那里，老爸说拜托你去跟他谈谈话，我就邀请他吃饭。这个孩子可可爱，他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义。他说呢，我干这些有什么不管用，因为他的事情做来很容易嘛，你那些芸芸众生啊搞了大半天啊，几年都搞不出来，人家一个月噗，对不对？哎，他自然小看你的成就了，对不对？哎，诸位，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想不通，是不是这样说？因为他看破了嘛，对不对？那你像你们这些，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要拼得要死了才很勉强拿到一个博士，人家他都看不上。几个博士呢做不到的东西，他一个本科就跟你搞出来。我问你，你这有什么话说呢？可惜了，他应该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他没有看到。为什么？他自我形象。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大问题。远在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的妻子呢是密歇根大学的生化博士嘛，就你们这里附近呢啊。那么他的母校呢有一期的 alumni， 那个就是校友的刊物就来了。那一期呢是讲人类的进化，封面呢是两个照片，上面是一个一些猴子呢在那里彼此抓虱子， 你知道猴子会这样做吗？对不对啊？下面呢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家庭呢，坐在那里看电视，那个话就说了，我们现代家庭的生态，就是从这些猴子的生态演化出来的，是不是这样说？对不对？所以呢，很简单，他们到处都说，你不过是个高等的动物，对不对？什么松呢？我一会给你看的，还说你根本就是一个猴子，只不过人家猴子有毛，你没毛，对不对？所以你会冷吗？这就需要穿衣服了。所以你是个什么？你是个衣冠禽兽。见仁见智吧，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你也没办法接受下来，我是个衣冠禽兽就是衣冠禽兽，对不对？所以诸位姐妹们，如果你的丈夫爱人大发脾气乱来的时候，你说你这个衣冠禽兽，他就说我就是衣冠禽兽。对不对？哎，诸位，所以今天我就了解到了，今天的家庭一塌糊涂啊，小孩子呢坏起来像一般小猢狲啊，大人凶起来像个齐天大圣，那么家变成什么？变成个原始洪荒的那个森林了，像英文说的 It's a jungle out there。 哎，诸位，所以你可以见到你的自我形象没搞清楚的话呢，你怎么教你的孩子？诸位呢，特别现在今天的这个末世的时候，好多事情在发生，对不对？我们中国啊，2008年呢是奥运，对不对？挑一个2008年，发月发日，发时发生，发了没有？发了没有？好，又雪灾，又藏毒，又新毒，又汶川大地震，又煤矿，那个又洪灾，真的发了。诸位，各个人都希望明天会更好的嘛。香港回归之前，大大都拍写着，对不对？香港明天会更好，谁知一下子呢，有金融风暴，又负资产，又股灾，什么都来了。这个叫做人算不如什么啊？那诸位，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教养儿女，第一样你要了解一下你自己从哪里来的，你的自我形象没搞清楚，你对这个孩子呢，这个孩子是什么，你没搞清楚，教导错误了。所以我们呢，先讲这个题目的圣经科学，你说这个可矛盾吧？圣经是个信仰啊，宗教信仰，你想嘛啊？而且呢，可能呢还是封建迷信。刚才呢，我们的弟兄一开头跟你读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对不对？你看讲你就烦了，好多人告诉我说我读圣经了，过不了关呢，就是一开头，特别是第一句话。哎，诸位，你如果要写一本书的话，你第一句话会胡说吗？对不对？才不胡说呢。啊，诸位呢，所以我今天晚上呢，要跟诸位讨论，你们给我的题目呢是原人之谜，因为这是要肯定你个人的形象。你这个可爱的弟弟呢，是不是个小猢狲？是不是个小猴子？ You are the little monkey. Of course not. 对不对？啊，诸位呢，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在讲那个创造跟进化呢，我一共有7讲的，每讲可以讲一个半钟头。那么这样呢，7×15呢，那就是要差不多100个钟头了。对。对，超100个钟头，那么大概没有100个钟头给我讲吧，所以呢没办法了，100个钟头呢，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周末呢你就一直坐在这里不回家了。所以我今天呢只可以跑马看花呢给你先介绍一下整个呢我们在从事关于呢创造跟进化的比较呢，是我们是用什么逻辑的，然后我就直接进入呢讲到原人之谜了啊。好了，圣经跟科学，真理吗？正面看很漂亮， 但是背面看呢也不错啊，这个是一个孔雀的两面关了哈。啊，你看它的那个图案也是蛮漂亮的。今天呢，好多呢时髦的那个姐妹们都是喜欢穿黑白的，啊，这里就两位了，对不对？哦，啊，所以呢，真理呢，正面看、背面看都是漂亮的，你不会背面的不会丑恶的，背面的也不会相反。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研究宇宙的来源的时候，有人说是没有创造者，没有设计，是乱碰碰出来，叫做偶合机运的。那你照这个看，反正在古代呢，那个公元前200年的那个比古我派，就是以前的唯物论的，已经是这样相信万物是从无数的原子偶合碰出来的。但是还是达尔文和他的朋友呢，就把它科学化起来，所有科学的证据称为进化论。那如今好多人把进化呢当作是科学的实验，科学的事实，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你从那个国内来的人呢才是这个相信哦，你今天在美国就是这样。所以我特别对基督徒父母亲说，你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清楚的话呢，你这个小毛头啊，他长大起来一进大学的时候呢，他可能他的信心被挑战。我遇见不少这个情形，那个长老的孩子在团契里面是负责的，一进了大学什么都不信。为什么？因为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学校里面，你有人，我常问人家说，你想进化论的大本营在哪里？你以为在中国啊，几十轮到进化论的大本营开始在英国。我去年去那个去英国，然后整个英国大肆的庆祝达尔文150年嘛，在哪里？剑桥了。我去剑桥那个博物馆里面拍了好多照片，但这回没时间给你们看那些照片。我那个照片加在一起大概1000多张。那诸位呢？所以没了，哪里轮到中国？现在吗？现在另外一个地方是美国了，哪里？哈佛大学，我的小女儿就在那里拿双博士的，那个医生跟那个生化博士的。那诸位呢？这里啊，进化论的大本营啊。那所以你呢，你如果是基督徒的父母亲，你这事情没搞清楚的话呢，你可以自我欺骗，但是你孩子呢就骗不了。所以你如果还不是基督徒的话呢，你这件事情你过不了的话，我跟你完全认同。我也是搞生物科学的，我的爱人也是搞生物科学的，我两个女儿也是啊，大女儿是那个遗传学的，那么那个小女儿你知道是哈佛的 MD PhD 了。那诸位呢，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呢，我们不可以随便的，大家总是不知道怎么造，总是谁造的就是了。你就是这样讲法不理智啊，也不合逻辑啊。但是相反过来，如果圣经的创造主是真的话，你怎么办呢？你人生该怎么从事？这个世界要怎么样子？你的孩子该怎么教？你的家庭应该怎么样才美好。刚才呢，我们弟兄跟我们读的圣经呢，已经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模式了，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家庭是怎么开始的。诸位呢，因为有圣经告诉我们，这有个创造者的，他说我太伟大了，你见不到我是你不行，不是我不行。很简单，我这回飞机过来，我从飞机上见得到你吗？自然见不到，对不对？我们太微小了。所以我们见不到创造主是不奇怪的事情。但是他说我呢，我有实体，一开始圣经一开始告诉你我怎么造宇宙万物的。他说那你要记得啊，那个不是教你怎么造啊，你别那么高兴，他就是讲得很清楚，你也造不了，因为你没有那个本事，没有那个能力嘛，对不对？圣经的创造主呢，神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能力的源头，他的众光之父也是烈火，他是能力的源头啊。他不是一个老头子光着头呢，拿着个拐杖呢，那么你不听话，啪一个闪电就打下来，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能力的源头啊。哦，诸位，所以你今天呢，我们探险呢，那个太空，月亮了，那个火星了，金星了，木星了，都去都过了，对不对？有没有去探险太阳？有没有？ 虽然没有了，为什么你飞机一点的话怎么样化掉了，对不对？太阳的这个小的能源呢，我们尚且接近不了，何况创造者。但是他告诉你说我有设计的，圣经一开始就告诉你的，我有原则的，有智慧的，这个叫做圣经的创造论。今天好多人呢认为说圣经的创造论呢是不过呢是宗教信仰或者甚至于封建迷信。讲这种话的人呢有三样东西不懂。第一样不知道什么叫进化。第二样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经说的。第三样不知道什么叫做科学。那诸位呢，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呢，所以我们呢要简单的讲一讲进化的原则是什么，是耦合的。生存或灭绝呢是一个耦合的机会。没有方向的，这个叫做 blind watchmaker， 瞎眼的造钟表的人，他竟然乱碰碰出一个钟表出来。所以圣经有它的原则的，希望我们稍微讨论一下。所以我们把两个原则呢排在一起呢，看看他们的预测，看看地上的证据。那我们呢有预测的可能性有两方面的，一个可以支持进化，反对圣经，那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呢是支持圣经，反对进化啊。第三个呢是两个都不赞成，第四个呢是两个都支持。那你可以见到呢，这个是一个正面的比较啊。所以呢啊，我们今天呢，我并没有时间给你们整套的进化跟创造的模式的比较，一共呢有十大项。所以我今天呢只要跟大家讲两样。那么一个呢就是现在立刻讲的各种的生物根据进化论呢是不断的变化，有一然后就越变得越进步，对不对？这个叫做进化，而且有人把它叫做演化啊。那么所以呢会有好多的变异般的生物称为过渡生物。从那飞鸟从什么东西进化来的？从爬虫类，对不对？爬虫类跟飞鸟有没有大分别？可大了。你今天应该找到好多爬虫类跟飞鸟之间变异般的生物吧？因为是耦合的嘛，不是单单找就一两样这样哦，要好多的。你自己会想，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是各从其类，我们刚才读过的。各从其类在第一章里面出现了十次，表示很重要。这个类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呢类这个字啊，原文是叫做 mana， 是一个范围啊。生物界有范围，你怎么变的话你跳不出这些范围的，有些鸿沟给你限定住了。所以圣经的预测是没有过渡生物的，没有变异般的生物的。那你看看这个呢，是我们中国呢首都的古代科博馆的那个进化论的生命树。你们有去过的人西文嘛，你们有些人可能见过，很漂亮，对不对？这里呢是单细胞了，然后你看到没有，它就分了分了分了分出各种的生物来，对不对？生物在哪里？生物在树叶上，见到没有？见到了。好，这个树枝这个交叉点的地方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东西？没的。好，再看另外一个地方，这里有没有东西？没的。啊，这里有没有？也没的。啊，这里有没有？哎，没的。啊，这里有没有？啊，都没的了。啊，诸位，你看，你教孩子要教他们会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设的。好，这个图画呢很漂亮，但是不清楚。我给你看科学美国人的生命书吧。那美国的科学美国人的 Scientific American 呢是全球大家很尊重的科学杂志，对不对？绝对相信进化的，这个东西不是我搞出来的，请你记得。好，这是进化论的生命书吧。你看这上面有没有东西？清楚有东西，对不对？这下面有没有东西？有没有？这有没有一样东西？下面有没有一样东西？有没有？那你回答我，有没有？没有。很简单，这也呢是诸 驴马跟狗的共同祖宗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有的话，该不该画出来？该不该有个名字？没有的，那是证据吗？啊哈，科学，实验科学讲什么？讲证据的。好，这边呢，是猴子跟人的共同祖宗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有没有画出来？啊，诸位，我一开场白的时候，先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我常常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人是读生物学的，就气得要死。你不必气嘛，我就跟你讲证据，对不对？如果我讲的是有理的话，你如果是一个科学头脑、客观的头脑，你该做什么？你该改变你的看法，对不对？你如果呢？气说什么？你把我一辈子都信的东西都打破了。你要知道我的博士是生物学啊，那我这一下子饭碗给你敲破了咋办？那这也就不是科学态度了。我昨天刚刚跟一位湖南来的少年班的毕业生通过信，二十年前。在 Illinois 下大雪的一个冬天，我在一个快餐店里面带他信，我就是讲这个。他进了组之后呢，接受了之后，他说这怎么办呢？我一辈子是搞这个的。他是生物学的博士啊，他研究的是蜜蜂的社交生活。你要蜜蜂怎么跳舞这样？啊，诸位，他说呢，我这现在的一辈子学的东西可不泡汤了，我都才不泡汤了。人家给钱你去研究，不是要研究呢进化论。你研究进化论对现在的你有什么用？你要你研究的是蜜蜂的产蜜量怎么样，可以多一点。蜂皇精，那个花粉。蜜蜂的建筑，这些都才有用的嘛，对不对？哦，我说你的看人家那些的研究，他们个个都是用进化论做结论，你是不是一定要跟着他用进化论做结论？不一定的。你们读博士的人就知道，你看一个看人家一个文件哈，一个研究文件，你看他的资料，你看他的从事的方法，研究的方法，他的结论你是不是囫囵吞枣的就吞下去？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根本不配做博士，因为你没有创意，你不会独立的思想，对不对？诸位呢，所以这位弟兄呢，后来做什么？他就在你们这里附近的，在密州的。他后来就发明了全美国养蜂业一个最厉害的害虫的治理的办法。哇，他这个说现在他很红啊，好多大学要抢他去，他每年呢都要几次呢回国去讲学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什么？你会想吗？你看着这个表，你会想吗？对不对？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幻想？什么是事实？什么是那个假设？分开吗？容易的不得了，这可不分开了。你看上面有事实，下面有没有一样是真的？一个都没有。啊，这个不是我搞出来，这是科学美国人的东西哦。你下面这个要怎么画？随你便，你可以从中间画出来。你也可以从上面画下来，你跟旁边画过去，你跟从下面画上去，随你便，反正都没有证据的。你明白这个意思没有？怎么这个是科学的事实？发神经了！啊，诸位，你被洗脑了。你看看现实的世界，这里一群红客，是不是各从其类？就是一个不各从其类，我的儿子在拍照，对不对？啊！这个是不是各从其类？这里有一只虾的话，你会分辨出来吗？啊，还有这个呢，就是那位弟兄拍的照片，他最喜欢蜜蜂的了。 哼，你知道有些苍蝇跟长得样子就像蜜蜂一样，你认不出来，人家蜜蜂立刻就把它那个嗅出来的，对不对？长征上面有没有一些快要变成人的？大猪呢生什么？
小猪喽，
对不对？啊，人跟猪生的猪八怪，那神话就有了。你知道在遗传基因呢，在身体结构呢，各体温呢，各样东西都没办法的，啊，这个呢是你有一点点的生物学的常识人都知道的，对不对？啊，诸位呢，所以这个是个欢乐的大家庭嘛，哈哈哈！哎，这个是老爸像个猪，整天就是在睡觉啊，这老妈要醒的，这么姐姐有两个弟弟啊。诸位呢，孩子呢，这个呢，才是一个欢乐的大家庭，这是我的家了。可惜了，这张照片有点过时，因为少了我的小媳妇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欢乐家庭呢，啊，这是我跟爱人，你们知道了，这是我的大儿子。这个呢，就是9岁考进大学，10岁去读，13岁大学毕业那个，啊，后来呢，他是那个拿了一个那个电脑的博士，那他现在在 Boston 还是跟那个 Intel 做，那么啊，这是他的爱人，这是他的儿子，还有他女儿了，这是我的大女儿了，她也是9岁去读大学了，那么那个后来我们嫌那个 program 不好，就把她抽出来，那么啊，后来呢14岁再给她进去，那么结果呢，她是拿了一个音乐跟化学的两个的本科，这两个呢基本上没关系。后来他又拿了那个遗传学的硕士跟教育心理的硕士，所以他现在在做教育心理，在Boston，这是他爱人，这个他的这我的大媳妇呢是个 speech pathologist， 那我的大那个女婿呢是个那个 sound engineer 哈，那么这是他们的女儿跟儿子了哈，那这是我的小女儿，刚才提过的，好犟的这个。这个很难教啊，他呢又声音嗓门又蛮大的，犟得不得了，小的时候一哭哭3个钟头，他的嗓门是什么，他是戏剧性的女高音，那我咋知道，因为我教他的，他唱什么歌，他唱那个蝴蝶夫人那种的歌了，是这种，那你们都知道了，他那个个性跟他的声音从谁遗传下来的了？你见到我的妻子的时候就肯定知道不是从他那里来的了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哎，我妈妈也给我搞得快发神经的了啊！啊，诸位，但是我们这种人呢，这样是这样的，但是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就很执着的。所以你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孩子的话呢，你要知道怎么带他。他3岁决定要做医生，没改变过，真的3岁定终身了啊！那你知道他的结果呢？是十八岁的时候毕业的，是3个学位，生物学、化学跟生化。那后来他就直接去哈佛大学呢，读他的双博士了，26岁拿到的。好啊，这个呢是他的丈夫。那这是他的女儿跟他的儿子，那现在在圣地亚哥在做医生了啊，这个是我的心肝小宝贝了啊。那么他呢也是13岁进去，那么18岁呢是数学跟电脑同时后拿本科的，那么因为呢他一拿了本科之后，他就在大学教书做助教，所以教得他上瘾了，所以他现在有一个数学的硕士跟电脑的博士呢，他就继续做教授，但是他也很忙在讲道。但是温哥华呢，他的讲道跟全北美呢，他的那个校龄会呢，有一年呢讲了9个，还有加上一个冬令会，他每个周末呢大概要讲5堂的道。那诸位呢，我想问你们一句话，我这些的天才儿童呢，看的样子像是怪物嘛？好多人呢听我们讲的时候说，你把你的示范的那示范的那个产品拿来给我们看看好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都以为天才呢， 我就讲一讲，我的大儿子大学毕业的时候13岁，1981年了。那年呢，合肥科大也过来访问他的大学了，回去就开始科大的少年班了啊。那么我的大儿子呢，那个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恭贺说：“何医生啊，恭喜你哦，生了一个天才儿童啊！”但是小心了，天才短命的。你说这种的恭贺你怎么回答？只好告诉他说：“谢谢你。”不过呢，这倒是事实。你知道呢，今天的中国呢的少年班呢，那个一个个都停办，对不对？我都不知道科大的少年班还有没有继续。有人说已经停了，有人说还没停。为什么？因为那些少年班的毕业生毕业了之后心理不正常，你的智商好情商不好，你知道 IQ 跟 EQ 吗？对不对？哦，我在北美起码遇到有12还是13个这种的少年班毕业生啊，他们很不愉快，跟他们的家人呢，他的家庭常常闹得很一塌糊涂的。诸位，好多个告诉我说，我恨不当初我宁可不去少年班。他不去少年班也不高兴，对不对？诸位，不过呢，我想告诉你，这里有一个秘诀的，你怎么带他呢？你带他做什么？他们是人，不是动物。所以你看呢，我在4年之内呢，来了6个孙呢，第7个呢，7月8月就要来了，他不住啊。我今年71岁，5月26生日，刚刚过，还可以哦。今天早上起来，因为要4点钟、要起来嘛，赶来你们这边了，所以我怎么叫把自己叫醒呢？我就做俯卧撑120下没停，所以你下回早上起不了床，就这样试试看好不好？嘿，那个 Terry， 不是 Terry， 是牧师，牧师也是我的孩子辈的。哎，诸位呢，感谢主啊！我们呢，一共一下子来了6个孙呢，没有一个是猴子。像是像了，但是不是就不是，你明白这个意思没有？哦，诸位啊，像吗？因为造他的、造猴子的跟造我们孩孙的呢是同一位，所以呢，他有他的风格，对不对？但是一样吗？可胡说了，诸位呢？但是我们在讲都一样，然后就讲原始人了，化石的记录。根据进化论，那化石的史料的东西，应该好多变异版的生物是不完整的器官，对不对？圣经说不是的，各种几类，这样东西被造的就是这样。所以呢，你找在史料的东西里面，你也找不到变异版的生物的。诸位呢，我给你看一些啊，不，我给你看一些化石吧。那这里我还有一个三叶虫，诸位呢，这个是什么的化石？芝加哥科博馆，我刚刚从芝加哥经过。你说这鱼啊，这是根据他们说这41年前的东西啊。对，今天这只在水族馆游的鱼呢，也不过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难道鱼41年没变过？它可进化到智善喽？注意，这个是什么东西的化石？虾。你怎么说一看就看出是虾？因为跟现在的虾一样嘛，对不对？哇，你们这里哪里有的吃这种东西啊？没有啊，诸位，这是什么东西的化石呢？鞋子，对不对？啊，再告诉你是3000年前的鞋子了。啊，三一年前，哇哟哟，但是呢，跟这一只呢2001年的蝎子有什么大分别？没有。第一样，这只比较黑，为什么？因为烤过的。第二样呢，这只比较胖，因为什么？是培养的。培养来干嘛？给我吃吗？哎，诸位呢，你看来看去，我还有好多化石可以给你看， 但是呢没时间了，我需要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的，因为现在已经八点半。那个主题呢是讲原始人，同样诸位啊，因为你说对各种极类，但是呢他们告诉我们肯定我们有原始人嘛，好多证据对不对？你今天你在我们国内初中生的课本，不是初中生，连幼稚园的课本，他要讲中国人历史，从谁讲起？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对不对？请你记得啊，你去北京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你要去周口店看北京人哦。我去的时候啊，那个是中国妇联的旅行社的总经理啊，我说我要去周口店看北京人，他们本脸孔一沉，要看北京人，你在这里看，你去周口店是看那些不进化的北京猿人。咱们北京的人呢很敏感的，很怕被全国的人呢认为我们是不进化。哦，特别你们上海人啊，最讨厌的。啊，诸位，啊，现在呢，我呢要换一个版本了。我们的你看我那个，我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呢，不 ，Don't want to save, no.OK, 好嘞，啊，现在就跟诸位呢讲啊，原始猿人之谜了。哎，对不起，我上来又要跳下来，今天晚上呢就跳上跳下。啊，诸位呢，哇，这么多人，好多船啊！啊，Terry, 你跟我留意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啊，牧师就跟我留意这边哦。啊，对，这个一定要还给我的。这个呢是你的老祖母。你们都知道呢，这个是北京猿人的造型呢，是我亲自在周口店买的。周口店的博物馆，我可以给你们传看。你要跟他亲个嘴都可以，反正是你的老祖母嘛。好了，你说老祖母呢造成这个样子，根据什么呢？这是老祖母的证据。所以我就从这边传过去啊，啊，你要传回来的哈，哎，牧师，请你留意哈。那诸位呢，这个老祖母的证据呢是不简单哦。我希望呢你留意一下它有什么特点啊，一会儿我会问你们的。那诸位呢，好了，你的老祖母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说她是老祖母呢？因为北京猿人根据发现的人说是个女的，还给了她一个名字叫做诺尼 Nelly。 你们的女儿有没有叫 Nelly 的？有的话呢就改得不错哈，按照老祖母的名字。那你知道这个问题是这样，人呢全世界现在人可多呢，你知道这个呢是雪灾的时候广州站的待机的人潮嘛，啊，官方说大概100万，本地人呢说大概1000万，人真的多啊，啊，但是这是印度人呐，你看，啊，也是多啊，这个你猜是哪里？你应该看得出是奥巴马呢，在选举的时候呢，带来人潮呢，那也不少，人有什么尊严？进化论是肯定人的尊严吗？人生何价？啊，诸位呢？古代的人类呢？进化论说有原始人类，我刚才说过，人是衣冠禽兽嘛，对不对？圣经说不是的，人类被造的时候，刚才我们读过了，我们弟兄跟大家读过的啊。人类被造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我们形象这个字呢，是内涵的，我们有价值的。啊，样式那个字呢是荣耀，那个这个希伯来文言文的 most 是荣耀。我们有尊严的，你有价值有尊严的，你不是禽兽。那这圣经说的。那但是你说那没办法，如果我们真正是猴子变来的话，是要面对现实了哈，对不对？对不对？张头鼠脸，按照进化论，你根本你的老祖宗不是个猴子，你的老祖宗呢是个老鼠。所以有些人张头鼠脸的，那是真正返璞归真。 不但如此呢，还是条鱼，还是单细胞。那诸位呢，这个事情到底怎么说呢？如果是真正是这样的话，你只要承认了我是个禽兽，对不对？他们可不敢告诉你好多证据，但是请你留意一下，仔细看看呢，什么商量他怎么说的。他说 ：“A lot has happened since the accident opened in 1974. The science of human evolution is a fast-changing field. Much of the material here is now out of date.” 你听见没有？这展人类进化吗？这展览早已过时了，早已过时。你进去里面，他又把他们展览的当作事实这样告诉你，几百万年前怎么怎么这个那个，矛盾吗？可矛盾了。但是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看看证据。那这个呢，是我们来搞个海峡的小山东吧。这是台东科博馆的巧人呢、啊。为什么叫巧人？因为他会用工具嘛。这是你的老祖宗啊，要叫一声爷爷好。你看爷爷的浑身是毛，对不对？蹲在那里啊，那这个样子呢，就有三分像猴子啊。诸位，是不是找到一只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你任何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是不是？是不是真的找到一个这样的东西？有没有？有没有？哎，你们都不会回答的，自然是没有了。你如果这句话都回答不出来的话，你有问题。哪里有呢？这些都是模拟出来的嘛。对不对？幻想出来的。他们说我们有证据了，还又要一看看嘛。啊，现在呢，那我们的小山东来过来国内了，北京了。啊，那这里呢是我们的祖先，对不对？我们祖先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在跑啊，跑到这里呢，那就是我了。这个就是人类进化的基本上的模式了，对不对？啊。好了，你看他们说那这里好多原始人呢、啊，好多原始人嘛，那我们一会来看看。这问题是这样，我这个这是那个马来西亚那个婆罗洲的三打根那里的长臂猿。这问题就是我的儿子呢，是不是从这个小猴子变来的？那么你看一看的话，有一点相似。你看，我的儿子这样蹲，他也是这样蹲。你看，我的儿子这个这边跪下，他这边跪下，这边是翘起来，这边翘起来。连个手都这样勾的，有点像，这个叫做相似学嘛 ，homology。嗯，值得思考。对，或者呢，这是我的小儿子呢，在读他的博士的时候，他的教授呢，那个办公室展列的这个人类进化的过程啊，你见到没有？本来呢是小猴子要跟他慢慢站直起来，糟了，你现在搞电脑嘛，你又变回猴子的样子，所以呢，这个就是 chip to geek back to basic 返璞归真了，这个是不是？这个很重要，这是你的老奶奶比那个你刚才见到那个呢还老哦。这个叫做巧人露丝啊 ，Lucy 啊 ，Homo habilis Lucy。Lucy 很重要的 ，Lucy 呢是全球进化论的人类进化论的权威啊，利奇博士所找到的，他一家三代都是搞这个的。啊，所以你看，你的老祖母呢？看起来有一点可怕哦，金钱火眼哦，浑身是毛弯弯的这样，因为奶奶是这个样子啊。诸位，你现在会回答是不是真正找到一只这样的东西？你们真的找到没有？这是人家说我有证据的。第一啊，什么双脸告诉你，你看我们有他的脚印，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站直起来的。这是在Kenya，对不对？在Kenya，Olduvai那个 Valley 啊。然后呢，哇，发现的杂志给你整副的骨头了。 呜，诸位，好，人家说有骨头啊，整副对不对？啊，你会不会看？那你如果自己不会分辨的话，你怎么教你的孩子分辨？好，我先问你，这副骨头的眼色有什么特别？有黑有白的，对不对？为什么有黑有白的？为什么？大声一点，拼起来的。有些是补上去的，对不对？哪一些是真正找到的？哪一些是补上去的？黑的还是白的？是补上去的。白的，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根本很假嘛。好了，诸位呢？我们肯定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该问了，多少是真正找到的？这个叫你，我其实我跟大家讲这种讲座的时候，都是操练我们的逻辑性的思想。好，这个是伦敦科博馆的给我们见到的，伦敦科博馆的利奇教授呢，当时利奇是英国人呢、啊，给我们的 Lucy 的骨头呢。啊，是这样的，跟刚才那一副呢有分别没有？可大。好了，现在我们再回头仔细看一下，人类的进化，他们告诉你最重要是什么？头都不对，你的大脑是不是？啊，你说他们说你越进化呢，脑就越大，对不对？好，请你留意一下这个头骨呢，这个头骨有多少块是真的？这里一点点，这里一点点，没了。我现在问你，这个头骨呢，是真的还是幻想的？根本是幻想的，对不对？那诸位，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哦，我哪方的东西给你看的？只不过我们看仔细一点而已了。好了，他们说他会站直起来，一个证据是因为找到他的脚印，对不对？记得吗？啊哈，我们看看他的脚好不好？这个副骨头有多少？他的脚板完整不完整？这边根本没有脚板的，对不对？那边吗？左脚呢，根本连膝盖以下就没有东西的。天晓得那些脚印是不是他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那诸位呢？你如果说呢，你这个人好凶啊，把进化论讲得一文不值。我没有，我不是随胡说的，我是给你看证据的。你如果可以面对证据的话，你就不要生气，对不对？你应该呢再试一下，像我提到的这位教授一样，那结果神很祝福他。啊，诸位，所以这里有一个古生物学家，他说的话，这个人呢是发现了所有呢全球最大的生物那古代的生物最大那只的，他叫做什么？他叫做那个 Seismosaur 地震龙。啊，诸位呢，你们这边看完之后要传过去这边，因为这边呢还没有看到这个，所以就给华生一夫的那个弟兄吧，哈。啊，那么你们那边呢看完之后要记得传给这边哈。那诸位呢，这位先生啊，当时 David Gillett 呢，他是发现呢这个地震龙呢是全球最大条的那个生物，是一个恐龙，我们明天晚上会讨论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复原的那个模型啊就算是整副骨头呢都有好多的幻想。为什么？你没有他的肉，没有他的皮，没有他的毛，你哪里知道他什么长相怎么样子，对不对？那么再加上他说，如果呢是根据只是一块骨头的话，一干他看来呢，这个是什么？99%是幻想，只有1%呢是科学。这个是复原模型的问题。那诸位呢，今天好多时候呢，博物馆呢跟你的书本呢，就是把复原模型当作事实来告诉你。如果讲明说，哎，或者有可能这样的话，我还没话说。他们是告诉你说，你的老祖宗就是这个样子，就好像你们现在传观的你的老祖母 Nelly 的造型， 是怎么根据这个东西的？一个小天灵盖。那诸位呢？其实呢，人类进化呢，他们告诉你很多时期的环节的，根本就没有变异到的时候。这个呢是周口店的展览，现在还在那里。那你知道呢？这里讲了好多东西了。他基本上前面说是我们呢是动物了，我们是你是动物了，高等动物而已啊。那么那个那也没话说了，你如果是动物就动物了嘛，对不对？要认命嘛，啊。但是呢，后面就告诉你说了，人类在500到900万年前与猿的系统分离开，来现在还没有发现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生物啊，你见到没有？诸位呢，如果呢，北京猿人是从猴子进化出来的话，按照定义，北京猿人跟猴子哪一个比较能生存？虽然是北京猿人了，对不对？他进化了嘛，对不对？今天没有猴子，有，有没有一个北京猿人？北京人就多了，这里没有北京人，对不起，我不要得罪你了。哎呦，有一次我在圣地亚哥讲的时候，有一个太太，她是北京来的，她就很不高兴。后来呢，她的丈夫就站起来说：“你为什么一直要讲北京来的？能把我的妻子搞得很不高兴？她妻子怀孕嘛，她恐怕那个搞坏了。我是跟你讲事实嘛，你不高兴干嘛呢？对不对？哎，不过诸位呢，没有啊，这个就该叫你想了。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呢，你不单是北京猿人多，还有其他中间所有的变异伴侣都应该都有的。”有没有哪里？那按照进化论，这是科学美国人给我们的资料。那个原始人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直立原始人呢？他会站直起来的。他们的看法是说，本来他们在树上，猴子在树上，那没有树了，那个没有水嘛，所以变成草原了。下了草原的时候呢，你这个四脚爬呢就不方便啊，它也不够那个猫类呢，就是豹啦、老虎啦、狮子啦，跑得那么快啊，对不对？所以呢，就要保护自己了，所以他们就进化了，就站直起来了。这个叫做高猴一等，因为还没有人嘛，不是高人一等，而是高猴一等。诸位，这个用词要用的对啊，所以他们高猴一等了。那为什么他们高猴一等会站直起来呢？原来有个原因的，他们说呢。这个智利原始人呢，是第一个具有现代人内耳构造的原始人。啊，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哦，原来呢，我们的内耳器官在哪里？在你耳朵后面那种个骨头，看看有没有牙齿的那个。啊，这两个骨头呢，这个器官呢叫内耳器官，是帮助你保持平衡的。那自然的动物里面都有这个东西的，需要保持平衡嘛。不过呢，你看这个是一个猴子了，那这个猴子应该是你把它叫做表弟。那为什么呢？这个叫做 chimpanzee 黑猿。黑猿呢，在生物界呢，大家知道呢，是猴子最聪明的那个。所以你知道泰山电影啊，总是叫他去做他的那个小帮手啊。好了，这是一个最聪明的猴子了。你看呢，这个小猴子呢，在站直起来了。请你再留意看一看，他这样站法，你可以站，你可以这样做。拜托你，你这样走啊，你走多一点时间，你背部痛死。猴子站直起来，跟人的站直起来完全不同的，连我们的关节的各样的肌肉都不一样的，哪里是那么简单的呢？哎呀，诸位，你知道平常猴子怎么走路？不就这样走吗？对不对？猫狗都是这样走法的，你见到没有？但是你见到它的眼睛看着哪里？是看着前面吗？才不是！你仔细看看，它眼睛这样看，那个角度多少？45度，见到没有？这里有个文章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呢，你知道有些人说这个东西，说呢， 在最近呢，在罗马呢，就说呢，这个用四角头了嘛。然后呢，你看，人人可以像猴子啊。诸位，请你留意看看啊，这个人这样走，这个猴子这样走，是不是同样的走法？自然不是了。这个人是这样走的，这个猴子是这样走的，见到没有？其他耳朵的呢，这是胡说，也不会观察。最下面呢，这个话说什么 ？A simple chronicle of a terrible, bright existence， 可悲可爱的生活。这个人呢，是精神不正常的，他一家都这样。其实他们这样生活呢，很痛苦的，但不是一个正常人的。但是他就这样四脚走的话呢，他也跟猴子的走法完全不同的啊，诸位明白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你见到没有，他的头呢要抬起来，猴子的头没有抬起来的，你见了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我们内耳器官了、啊、这边是听觉的地方了、啊、这边呢就是平衡的地方了、啊、你见到没有，这里有三个半圆形的那个管子啊，你见到没有？这个鼻子之间有个角度的，对不对？它里面呢有水有毛，还有小石头的。所以当你呢里面那个小石头不对劲的时候呢，你就整天头晕了，看见东西转转，对不对？那我呢，20年前在做医生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治疗，现在我的女儿就有这个治疗了。他们可以呢把你怎么样摇动呢，让你这个石头呢，那个小石头不会卡住，那么你就不晕了。那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那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啊，所以我不知道。那诸位呢，不管无论如何，请你留意呢，这个三个圆圈呢，半圆圈，它们彼此有个角度的，多少度？90度，对不对？这样的猴子呢，跟其他的动物是45度的。所以我们站直起来，他们又在四个脚走，没有说谁进化谁不进化，因为他这样走的话比你跑得快，对不对？但是他如果站直起来太久了，他头晕的。你如果这样走呢，久一点的时候你也头晕的啊。所以各司其职的，按照圣经呢，没有一样东西是比别的东西进化的，没有的，每一样都是个精心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吧，再跳一次。我这里呢有个化石叫做三叶虫，这个呢就可观不可摸了。你们在前面的人比较有福啊。三叶虫呢，根据进化论呢，是最老的浮体生物，5亿年前的东西。但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它的眼睛。你见到它的眼睛没有？它的眼睛在这里。啊，他的小眼睛在这里，啊，这不奇怪，太后面没时间给你们看了哈。啊，对，在这边也公道啊，给你看看，看，哎，这跑马看花的，啊，你们坐在前面乖的，这见得到，眼睛在这里，嘴巴在这里，听得懂吗？哎，诸位，这是三叶虫了。啊，诸位呢，你知道吗？根据进化论，这个是5亿年前的东西，很老的，是最简单、最不进化的浮体生物。但是它的眼睛比你还好，它的眼睛呢是复眼。什么叫做复眼？像苍蝇的眼睛，它不转头可以看到后面。所以，三叶虫没有比你不进化，它是一个精心的设计，在它的环境里面呢。他活得比你好。那诸位呢，这个呢是圣经的原则了，所以并没有谁呢比较进化谁比较不进化的。那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些毛了啊。所以第一个智力原始人是谁？就是你的老祖母了，北京人了。对不起，北京来的人，科学上的进化论是把它叫做北京人，没有叫做北京猿的。北京人是比较不进化的，根据进化的。哇，这话不得了，还好我不是在北京讲啊。不， 要注意了。你看这个呢，就是在台中科博馆呢，是国内的科学家、考古学家下去跟他们一同搞出来的东西啊，你见到没有？他唯一的证据就是这个小天灵盖，就是刚你们在传关的那个。哎，传到哪里啊？啊，谢谢，看完就还给我了。那么老祖母呢？啊，老祖母回来了。那诸位，原来北京猿人的唯一的证据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小天灵盖。但是你注意到有多少人看见了没有？他小天灵盖上面打了一个洞。啊！你的老祖母死的这么可怜，砰，砰，穿了一个洞。啊！虽然他们告诉你还有一个下巴骨头，不可能是香樟那个七十英尺的地层，这个从进化论来说，这是算就那个可能几十万年的差距，那不一定是同一个生物的东西啊。但是最初发现是几个牙齿。那个人呢，就说呢，找到中国人的老祖宗的牙齿。好，后面呢就展览这个他们的那个生态的地方了。他们说那里是个石灰岩的山洞，那这里呢有那些生物在那里作业了。啊，他们就发现那里呢有好多呢用石英做的这窑，窑干什么呢？一会跟你讨论了。然后呢有好多的坑，你知道古代呢我们中原跟北方呢坑是呢煮饭的，对不对？那所以呢坑里面呢有好多烧植物的灰啊，那这里呢就沾了好多动物的骨头了啊。那么旁边呢就沾了说这个呢是起初发现的北京人的头骨了，但是你知道了这个头骨呢老早不见了。在1940年的时候呢，那个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呢就不见了。那么有些人是怪日本人大喊冤枉，说不是我们拿的。那么那个1998年的时候呢，在美国，他们开一个会，进了就一九那因为他发现是1929年嘛，1998年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去那个做福建，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七十年的纪念，就说啊，在美国找到了，结果也没有下文，所以这个呢，其实失去了。所以台中科博馆这展览是不对的，因为现在没有证据的，他不应该用黑的，全部黑的来展览的。如果全部黑的话，是表示这个有存在的证据，对不对？那你刚才你叫 Lucy 呢，他没有证据的东西是用白的嘛，对不对？那么诸位呢，所以我们呢不大满意呢，所以我们就亲自去了。那这1999年不是98年，99年我们就去了。当时呢北京原来的那个中国店那个遗址呢还是很原始的啊。那么这是我爱人了啊。那么第二次去的时候，对不起，好热啊，我们有点像原来这个样子。这2001年啊，那个时候他们更在改建啊。那么为着奥运嘛，那我是带了我两个儿子去，这个是小儿子拍的照片，所以起码他们见到这个老祖母的造型了。或你看后面呢都是木材啊，因为他们在改建，所以他们两个没得看什么。哎，到2005年呢，啊就漂亮多了，现在那里也漂亮多啊，不过价钱呢也多了3倍，哈哈，一样货一样钱嘛哈，对不对？那么所以呢，这个是。北京的家庭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跟我一同去看啊，那你看啊，这个现在祖母的样子呢，就啊比较更漂亮一点，这个铜的了啊，两个多的钱嘛，对不对？好，那在那里面展览呢，就给你见到这些牙齿了啊啊，那然后呢，哎，这是北京的展览呢，我说北京的展览呢，比台中的展览好一点，我不是。作为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不要误解啊，我不是重视轻比哈，不我是就事论事哈，客观来说北京的这个呢比较那个比较合理一点，客观一点。为什么？你见到下面那个复原模型呢是什么颜色的？是白的，对不对？成人说什么？那是那个虚构出来的构想，对不对？ 那真正的东西呢，啊，就上面这个，对不对？真正东西上面这个，你见到这个打了一个洞没有？刚才你看这个铜的东西啊，有多少人发现它上面打了一个洞？开玩笑，没有人注意到。你有啊，感谢主，有姐妹，那你怎么做侦探呢？哎呀，要叫你做特务你都做不了。哎呀，诸位，打了一个洞啊，那你说是不是真的呢？我们看看吧。你看里面的展览呢，这个是你老祖母的造型，有好多证据的，从小天灵盖在周口店找到很多的，个个都这里打了一个洞，有些是残缺不全的，你看好像这些呢，对不对？这个就是你手上拿那个的根据。这奇怪，为什么你的老祖母没死得这么可怜呢？好啊，诸位，你看我给你看过几个，你看这样的，对不对？这个也是。那这个的是现场，他们给我们一个那个地理模型的啊。原来那里呢是好多峡谷的，也没有真正的洞，是峡谷多了。那么这里呢是主要的文物的地方，你从这峡谷就进口进去，那里面呢就展览东西了。好了，我们就去了，在峡谷进口了。这张呢是我妻子拍的了啊，我还是演了一个啊。后面这里呢是那个地层展览的牌了啊，你知道他们总有这种东西展览的啊。告诉你们，告诉你年代，对不对？还有在下面就怎么样，越那古代，又在上面就怎么样，越近代。这个是进化论的那个基本的时间计算嘛啊。那这边呢，加上你见到一个牌，对不对？那个牌呢啊，就是那个这个那个第一个北京人的头骨呢，1929年发现的那个，明白没有？那么那地方啊，另外这边呢，想上有些东西一会儿给你看啊。好，那我们进去呢，这个呢是国家的一级文物点的这个牌了啊。那么你们呢看，读书读得快的人呢，可能你先看完了哈，那我没有时间给你慢慢看完了哈。那他就告诉你说呢，是1921年开始发现啊。那么那个，然后他那个，那主要那个头骨呢是1929年发现的啊。好了，啊，在1929年，那个地方了啊。诸位呢，现在呢，他也是联合国的那个一级的文物啊，那个重点。好，里面展览什么？六米深的灰烬层啊，什么意思？是烧植物的留下来的灰烬。那表示这些生物会用什么？会用火，不会太不进化吧。第二样，那里面呢找到好多骨头啊，动物的骨头很多呢，还可以做他们拿来做工具的。所以这些动物这些生物呢，再来所谓的生物呢不进化吗？它肯定会用工具的，还会雕这种东西的。 OK，那这里呢是一大堆的小动物的骨头，有鸡的，有兔子的，在那个灰里面的，什么意思？这些生物呢是吃熟的肉的，会用火，还是吃熟肉的？会再不进化吗？可能比美国人还进化了。诸位，还有大动物的骨头，表示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打猎的。他们在那里搞烤肉会 barbecue， 你们刚刚的那个 Memorial Day 过了哈，对不对？没有了，他不是在那里 barbecue 了，他们在干活的了。原来那个导游告诉我呢，房山呢一黑两白，哈哈，我是穿的这个样子，所以我把我自己遮住了。一黑的是钛，两白呢，一白呢是什么？汉白玉，你们都知道，这是天坛。故宫啊，明明啊，什么这个那所有的汉白玉呢，就是大理石了，基本上都是从房山一带拿出来的。哦， 所以这个是一白了。那第二白是什么呢？第二白就是这个东西了，是灰。你看我刚才说那个在胶皮上有的东西给你看，对不对？这里有一块呢，那个石灰岩呢，一边烧焦了，另一边变成粉了。你知道石灰岩把它用高的把它一烧的时候，它变成粉，对不对？那就是什么？石灰。诸位，我问你，自古以来，石灰无论中外用来做什么？用来涂什么？用来涂房子的，对不对？这些生物会炼提炼石灰啊。道友告诉我，那个地区没有石英的，他们要从差不多100多公里之外呢，把石英搬到那里去，那就用石英来做窑，就在那里面提炼石灰的。这些生物会太笨了，刚刚会站起来的猴子这么厉害。诸位呢，现在我给你看看这个照片，不是要展览我的大肚皮，我的肚皮现在小多了，是要给你看后面呢，这个东西呢是已经停办了的石灰厂。大友告诉我，房山一带本来好多石灰厂，自古就是，现在为什么要停办？为石灰厂喷出来的烟是什么性的？酸性的。酸性的烟会引起什么？身体会死的，文物呢会腐蚀掉，对不对？所以现在国家就禁了，停办了。好，现在这个大问题是什么？谁在那里采石灰、打猎、生火、吃熟肉，对不对？好了，现在我给你看那个证据了。这个东西嘛，那根据进化论呢，就是这个东西在哪里采石灰、打猎、生火、吃熟肉，从哪里吃进去啊？这个就是展览的1966年所发现的北京人最完整的头骨，这个也是这个东西的根据，明白没有？你该不该问？如果真正你老祖宗在那里的话，怎么只有一个小天灵盖呢？这小天灵盖怎么进那里的？那些在烤肉生火的生物，他们的证据在哪里？对不对？有哪里没有？这里吧。诸位，你看看，这里根本是什么生物的头骨？人，你看他的这个人的牙齿呢，比我还整齐，我都掉了好几颗，分明是比我年轻的了。自然的，你不必要专家，你都知道这个是现代人的头骨嘛，还有身体手脚呢，有八副。这是周口店展览给我们看的，周口在那里拍的。周口店展览的现代人的头骨。好，诸位呢，不问你，除非你有听我讲过的，哎，可能我前次来的时候有人听我讲过的，你没有听我讲过的，有谁知道这件事情？周口店有展览这些现代人的头骨，他还有身体的手，对，身体手脚的骨头，谁听过？哎，因为你没去过周口店，你信这是你老祖宗，你怎么接受他的证据呢？诸位，这些现代人他们叫做什么？这个你听过没有？啊，这个你就听过了，对不对？山顶洞人呢，他们说什么？这些现代人是后期去的，他们住在山顶洞里面，所以是后期的生物，不是跟北京猿人同时代的。真正吗？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呢就是文物现场的地方了。刚才你见过这个牌，对不对？ 这个是国家的牌，这个联合国的牌了。那你看这个肖壁的墙上有这个小牌子，对不对？这小牌子是什么？就是所谓年代的牌嘛，一层层上去的嘛。下面是比较古老，上面是比较现代，你都明白了，你经过了，对不对？好，我现在问你，真灵洞在哪里？啊，顾名思义，自然是在上面喽，对不对？所以呢，你这样的话呢，那这是现代人吗？那个北京人在这里吗？所以肯定是有一个时间的差距啦，不是同时代的啦。嗯，听起来合理哦。你会不会问问题？你该问什么问题？你该问什么？这些现代人的头骨在哪里找到的？对不对？你该不该问？这个问题重不重要？重要吗？可重要了。在哪里？在这里的。好，走嘛。嗯，他不应该在那里的，他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嗯，好天真可爱啊。对，谁看见？没有人看见。你这人真无理啊，问这种问题。五万年前嘛，谁看见？哦，没有看见就是事实。你硬说他是从上面掉下来，对吧？上面也有找到现代人的头，所以你说那就有理由啦，大概是吧。我们观光一下好不好？我们上山顶洞，山顶洞见到了，见到了山顶洞啊。嗯，我给你看另外一个照片。诸位，你会读后面这个牌吗？一同读吧。一，一二三，一二三，一。啊！这样，明白没有？是现在呢，周口店的北京猿人，这最有证据的证据了，对不对？好了，你这两张照片，你有联想吗？你连不到的话，我给你看，我把镜头拉开了，这里。是1966年北京人头盖骨最完整那个，就这个的证据发现的地方，这个是山顶洞。我问你，根据他们的地层来说，这两个地方时代有没有分别？没有，是同时代的。所以那些所谓北京猿人跟那些现代人，有在这上面，也有在下面，对不对？现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你知道这个背景的话，你的老祖宗是谁？肯定是那些现代人在那里开矿采石灰、采蜜，要吃了所谓打猎、生火吃熟肉，对不对？那好了，那这些小天应该是什么？现在他们有解释吗？他的解释是说什么？北京人是 cannibal。 哈，你的老祖宗啊是能吃人的，所以裸尼是个女的嘛，所以吃掉。嗯，我们这些姐妹哪一个比较适合的？然后再加上这个事情的是现在呢，我2005年去周口店的时候，他们的书本就已经这样说了。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最爱吃脑，要命！真情应该是什么？真情是我们真正的老祖宗在那开矿采石灰，吃各种的动物。有一种动物你不吃它的肉的，你吃它的脑，是什么？猴子脑，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信他们这套的话，我说什么？我的老祖宗把你的老祖宗的脑吃掉了。很明显，这些小天灵盖呢，被抓的时候在外面抓的，把他这里一砍，上面这个带进那个地方，身体丢在外面，所以你 找不到他的身体，对不对？只见到这个，然后要吃的什么，把这个敲敲开，很简单嘛。这是北京原来的故事，你不信嘛？你自己去看看，我全部是拍现场的照片给你看，对不对？我是讲他们所说的话。诸位呢，第二个叫做爪哇人，哎，伦敦科博馆展览爪哇人呢，无脚不成蛙，又是个小天灵盖。然后但这回有一个大腿骨，相差多少？4.5英尺，15米。这根本是五马分尸，死得可惨。啊，诸位呢，不管呢，无论如何呢，那个我们的周口店的展览呢，就加上一句话，你会读吗？最初发现爪哇人，爪哇之地人，最初发现为一具头盖骨和一根大腿骨，前者有不少是原则点，后者接近现代人，但现已经判明我这里的。这个下面呢，给它切掉。像大腿骨是后期混的，各位，后期混入的是真的吗？这根本就是一个大问题，又是一个小天灵盖。好了，无论如何了，这个杜巴先生呢，他就搞出一个这样的造型了。你看，啊、嗯，还是基本上像个猴子。你看他的手脚都是这个怪样子，看。那么，啊，不过他说呢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所以进步化，啊，啊，肯定是死路一条。你看，快要自杀死了。不过杜巴先生呢，30年之后，有人有东西要去要发表，他抢先发表。他说我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要找到那个猴子的天灵盖。跟那个人的大腿骨的地方，他要找到两个完整的现代人的头骨。为什么他要这样发表？因为别人就是在同样的一个地方找到现代人的头骨。好，诸位呢，你会想呢，如果我告诉你说我在同样的一个地方找到一个猴子的天灵盖，一个人的大腿骨，还有两个人的完整的头骨的话呢，这个大腿骨属谁？我硬说是属于那个猴子的话呢，猴子天灵盖的话，你会你会问问题吗？你不问问题呢，那就有点问题了，是不是这样说？所以他不发表啊，但是人家发现了，你不发表怎么行呢？结果呢，临终的时候呢，他说我没有找到爪哇人，我找到的是一个长臂猿。的天灵盖，你看这是爪哇人的造型了，看，他说他找到是一个长臂猿的天灵盖，谁啊？就跟我儿子蹲在那里那个猴子了，人家自己都否认了，但是现在呢，发现的杂志呢，还一口咬定说那个鲁布尔他发现的爪哇人，诸位，你该怎么思想？人家发现的人都否认的，还一口咬定他说你有，这是封建迷信还是科学态度？啊，中国有个南田人，对不对？样子蛮帅哥的哈，这见仁见智的。这是南田人的证据，你见到没有？更加残缺不全了。南田人是什么？南田人基本上就是个爪哇人，是根据爪哇人构想出来的。啊，诸位呢，第三个呢叫美洲人呢 Nebraska Man。 你知道美国呢在那个差不多70-80年前呢有个法案，有个中学老师叫做 Scopes， 他在法医院上高要在学校教进化论。当时的基督徒出来呢用圣经，但他用圣经来变，然后你是帮我们做剑啊，上帝造亚当夏娃，那么也要讲圣经讲得很好，但是不讲科学证据。那个时候的美国呢比较呢圣经心态，所以不许。但是过了25年之后，判说什么可以教，现在呢根本在美国的学校里面不可以讲创造论， 连你做个查经班也不可以，做这个祷告也不可以，教鬼可以。这是你的孩子在公立学校所遇到的事情。那诸位呢，可惜啊，当初的基督徒啊没有去看证据啊。原来 Nebraska man 呢，就美洲人的证据是什么？是一个牙齿。诸位，我问问你呢，一个牙齿呢，你空一个牙齿，你可以幻想出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我这里呢有一个牙齿给你看看，我就拿一个出来吧。这里有牙齿给你看看，你可以猜出这个生物呢它是什么长相的吗？从这个牙齿你可以猜出这个生物什么长相的，猜得出来吗？猜得出来吗？从这个牙齿你可以猜出这个生物什么长相的你看，从这个牙齿你可以猜出生物什么长相的。人家会的，他们说什么？你从这个牙齿，你可以猜出这个生物呢是什么？就猜出它的下巴怎么样子，猜出它的下巴怎么样子，就猜出它的脸孔怎么样子，猜出它的脸孔怎么样子，猜出它的脖子、身体、手脚怎么样子，猜出它的脖子、身体、手脚怎么样子，连他的妻子的样子都猜出来。这个叫做什么？瞎猜。哎呀，诸位啊，一个牙齿你可以幻想出一个整个生物来，开玩笑。但是后来呢，发现呢，再多一点牙齿的时候，最后有个下巴粘住，这是个猪啊。原来美洲人的证据呢是什么？是个猪的牙齿了。所以难怪呢，你去那些自助餐，这边自助餐看见那些老美呢，个个都吃老胖。不是啊，我们不要笑，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很胖的人。诸位啊，猪的牙齿啊，为什么当时的基督徒不肯学习，不肯跟人家研究证据？我说讲圣经是对的，但是你也需要讲证据啊，对不对？啊，今天呢，就好多呢基督徒呢，甚至全岛人。还是对这个问题避讳不讲，为什么？他不敢讲科学。其实可以讲。现在第四位，贝尔当人了，英国人的老祖宗啊，帅哥吗？健美的不得了啊！他在挖的时候还有一个鹅陪着他们，说是个好兆头。好，嚯，多少的专家一同研究。好吗？后来发现是个骗局啊！1953年的时候发现这个骗局，也不知道谁搞的了。有这个是，这个是一本的进化论的人写的书啊。他说有人呢拿了一个，现代人的头骨，大概是1000年老。你知道英国好多这种东西的啊。然后呢，拿了一个现代的猴子的下巴，把它磨得比较残破一点，那么涂上眼舌，埋起来。可怜的伦敦科博馆的馆长找到，我找到我们的老祖宗了。那你知道这个可以化验的吗？你要知道它是假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这几年常常去英国，我一定会去伦敦科博馆。你刚才见到我照片了，明天还有更多伦敦科博馆的照片。我就问他们说，我想去参观贝尔当人的遗址，有没有地方可以给我看呢？那些小姐说什么？什么叫做贝尔当人呢？没听过，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个好丢脸的事情嘛！是个骗局啊！哈，那个下巴是什么东西？也是这个猴子啊，长臂猿。我说这个猴子啊，跟进化论的人好有缘哦。诸位呢，第五个呢就是尼安德特人了。你看呢，这个呢是全球古代原始人呢的两个呢的那个有规模的科博馆，一个是我们的北京原人。一个是泥人了， 这是我们2001年去的时候，你看我跟我的爱人在这里，小儿子拍的照片。哦，这个可不光好漂亮，比我们的中国灯还漂亮。对不起啊。那么然后呢，那外面呢的展览呢，这个泥人蛮吃香的，你看啊，泥人也叫古人呐、啊，啊啊，这个周口店的展览就告诉我们说了，是在1865年发现德国杜塞多夫城附近的年德那个山谷，应该是年德山谷，不应该和塔特特呢是塔呢是那个塔就是山谷的意思，年德塔年德啊，那么那个城就是 Düsseldorf。所以啊，你们有去欧洲的话呢，可以去看，啊，最好是坐那个公车去，还是大巴去啊，啊，所以呢，哦，泥人发现的证据可不简单喽，很多，整个地中海沿岸有几百幅的，你看他的头骨多完整啊，正面是这样看，啊，啊，这个呢是在直布罗陀的那个。旁边那个山洞里面找到了泥人了 啊，那么这个是在以色列找到的一个泥人的头骨啊啊，那诸位呢，泥人的证据很多，你看全身的骨头都有的，四只手脚都有的，有大人呢、啊，有小孩子啊，有男人有女人呢、啊，有老人有年轻人，很多有些好像是埋葬在那里的，泥人的证据可多了，哎，我们就不可以随便了。基督徒包括在内，有证据的东西，我们应该慎重的来查看。那好了，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泥人呢，到底怎么样子的呢？啊，原来呢，泥人的造型呢，在进化论的人里面呢，一直在变，挤出这个样子。诸位小姐们，半夜你的窗口外面来立个这样脸孔，像不像是呢？这是你的 nightmare， 对不对？也难死了。后来多一点证据的时候，他们说呢，女人是这个样子，哎，讨厌死了，对不对？根本就未头梳脑的，完全不进化，对不对？诸位，我没有搞出这些呢形象，这个是他们搞出来的。好，后来多一点证据的时候，哎呀，这对父子好一点的。不过呢，你看他的嘴巴还是有点野蛮，对不对？嗯，嗨，这个好像有一点思想了，你看看，有点思想哦。哇，所以呢，证据多的时候呢，就逐渐的对泥人的印象呢渐渐不同。我说这个好，科学家就是这样，对不对？有好证据的时候，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看法啊！好，我希望你今天晚上是这样。会，到了。80年代，你看根本就金，两个大眼珠，对不对？就是那个两个都疯了，还看起来笨笨的。会啊，90年代根本是帅哥一个。所以你说曼珠，这个是一个照片啊？对，这是个照片，很简单吧？发来一个现在年轻人的照片，用电脑了，你们会电脑，你都知道。就把它撑在一个泥人的头骨的轮廓上面。哎呀，这个什么就要、要我连线干嘛？别、不是去这个时候叫我连线啊，诸位，诸位，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是一个还是猛提出来的了，不就是把一个现在年轻人照片呢，把它下了功夫而已。但是坦白说了，你今天如果在 Detroit 夏天这么热的气候，你在 downtown 见到一个这样的年轻人走过的话呢，你敢说你这个不进化的你念不出来吗？人家一巴掌打过来你就飞了，对不对？哎，这个样子的人呢现在到处是，对不对？啊，那这个是防晒的杂志给我们的资料，他说什么？Big Bone Belichick is a healthy Neanderthal who lived the average NFL linebacker over his head and threw him through the goalpost. 什么意思？他说一个健康的男性的泥人呢，他撞到怎么样？可以撑起一个100公斤、220几磅的足球的后卫，好给我， 那个从他头上抛过龙门柱啊，你知道你要抛一个100公斤的人呢，你自己没有150还是200公斤的肌肉的话呢，你根本抛不动，对不对？啊，诸位呢，他是个巨人呐。第二样呢，这下面说什么？虽然我们过去认为泥人呢很笨，但是其实他的脑呢，跟我们现在人差不多一样。如果有的话是什么？On average, the Neanderthal version was slightly 什么？80。他的脑比你大，身材比你大，什么是不进化的？所以诸位呢，这古代的展览告诉你们，脑越大就越进化，对不对？这是他们的话，我们不一定认同了。怎么泥人不进化的？泥人根本是欧洲人的老祖宗嘛。不过他的时代呢，环境比较不同，他们身材很大的。诸位呢，这是1996年的泥人的造型，穿着西装啊，我们这里都没有一个人穿的那么整齐，打了领带，还有白那个白手巾的。哎，金头发蓝眼睛，他是北欧人嘛，裹着口脸，他骨头很壮嘛。你看他这个手，恐怖恐怖不恐怖？看他的手，一巴掌打过来，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受不了的，一个从窗口飞出去，对不对？那连我们这个大块头弟兄都照飞。哦，诸位呢？泥人现在做什么？泥人呢？他是个巨人呢。2001年的时候，就给他在跟阿诺·施瓦茨那个加州的州长在那比赛，啊，这还加州州长不够他来的，但是现在要介绍一下两位夫人，这个是我夫人，这个是你夫人。你见到你夫人跟我夫人的身材有没有分别啊？吓死你啊，对不对？不过请你再留意看一看这个尼夫人的造型呢，穿的衣服各样像哪一个民族的？我们现在在北美洲，对不对？印第安人。白人到北美洲的时候，有没有把原住民当作人？有没有？现在把自己老祖宗也不当作人了。看另外这个造型，这是泥人可不管的展览，这些人给你想到哪里？因为泥人的环境是一个冰河时期，它的环境有个大变动，这回没有时间讨论。整个地球进入一个冰河时期，神的审判，但是这些，所以他们很冷，要住在山洞里。但是这些人呢，给你想到哪一个民族？爱斯基摩人，对不对？白人到北方居住，有没有把爱斯基摩人当成人？也没有。现在把自己老祖宗也不当成人了。但是请你看看，这是泥人科博馆的展览。这泥人在干嘛？看电视。他说人家这死路一条。这是表示说泥人的智能呢，可以够做一个电视，也可以看一个电视。他根本跟我们是一样的，身材比我们大，脑也比我们大，怎么不进化呢？圣经说什么？古代有伟人的，有巨人的，为什么有巨人呢？明天晚上才跟你讨论。圣经有解释的耶，但是呢，进化论就没解释了。哦，现在给你看看这些原始人的长略吧，啊。这个呢是小人露丝了，他后面那些跟他自己根本是站不起来的猴子，对不对？我们刚才看过了，这个叫做 Centipus 啊，北京原来是什么猴子脑，对不对？这个叫做 Pithecanthropus 啊，找到了，人说我没找到。你知道我们的科学家越难读的字呢，就是越没有证据。这个叫做 Hesperopithecus 啊，什么东西啊？那个美洲人的猪的牙齿。这个叫做 Eoanthropus 啊，贝尔当人是什么？骗局了。这个叫做 Neanderthalensis 啊，现在穿西装看电视。 所以诸位呢，猴子就猴子，猴子就猴子，人就人，人就人，中间这四个根本是没证据的，见到没有？但是这些就是真原始的。诸位，我细细跟你们讨论，决定那个结论是你的。那诸位呢？但是现在还要再看都一样，那些最不进化的，就是后面这些在哪里找到？在非洲对不对？哦，根据进化论呢，人种是什么？是进化的一个证据，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说？可是因为我们200万年前我们的祖宗分开了，各自进化，进化的程度怎么样？不一致。所以呢，谁是比较不进化？什么皮肤颜色的？黑人喽。那在这边的是最进化的啦，在哪里找到？欧洲了。他们告诉你哪一个皮肤颜色的人是最进化？白人喽，因为是他们想出来的嘛。那我们这个叫做中庸之道，那就那个怎么样呢？考得半生不熟，进得不三不四的，我们呢就在中间了，对不对？诸位呢，所以在旧时代的上海租界呢，在公园外面挂了一个牌，说什么华人与狗不可进入，人家把你看作跟狗一样，你不是白人，偏偏不是英国人，你信进化是最笨的。那诸位呢，但是我们来问这个问题吧，他们说人种的进化程度不一样，所以他就问你说，有人这样问我说，黑人可以生出白孩子吗？我那我给你看一看，这是一对双胞胎，黑白双胞胎，父母亲在后面，父母亲都是黑人，又怎么样？因为皮肤的颜色呢，是你的色素的而已，没有什么又白又红又黄，没有的，我们都是一个褐色素而已。诸位呢，所以呢，哎，对不起，这个不知道怎么搞不出来。所以呢，黑人呢，是真的比较不进化吗？我不好在这里问这个问题了。如果黑人真正不比较不进化的话呢，现在整个美国呢有问题了，对不对？好嘞，看这样吧，猴子很多毛，对不对？那我们人就少毛，是不是？所以呢，谁比较进化？啊，是这位先生呢？啊，还是这位先生？不过这个是开玩笑了，这个就不开玩笑了。这是希特勒大屠杀的纪念碑，在迈阿密的嘛，对不对？那个手呢，就忘了升上天去了。单单的18岁以下的孩子，就系统性的杀了100多万，用来做实验。诸位，希特勒那本书《Mein Kampf》，我的斗争，在以色列的这个纪念馆里面呢，就展览出来。他的第一面说什么？他第一面说，根据进化论，我们德国人最进化，所以我们要帮助进化，把那些比较不进化的民族消灭掉。从谁开刀？从犹太人开刀。结果他最好的科学家去了哪里？去英国跟美国。诸位，哪里是这样？这是尼安德特人的科博馆的最后一幕的展览，尼人科博馆。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自然生物的进化快要结束了，换来什么？人类控制进化，美其名有优生学。希特勒这样做过没有？希特勒就是这样做。哎呦，诸位，他人类控制进化，现在呢，就是现在的尼人科博馆还在讲这个话。所以我问你，纳粹主义死了没有？死了没？没了。但是你要记得，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单单德国这样做吗？我现在给你看一个相当不好看的东西，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忘记了没有？你忘记了没有？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你看，年轻夫妻这个是怀孕，男的女的，您把人杀死之前要拉了人家的裤子，什么传奇？这个网娃呢，对我呢是最震撼的。你这张照片的年代是1940年，这个娃1岁，我就是1939年生。我引起我很大的共鸣。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在香港大学的医学院的图书馆。诸位，还好，其实这个是幸运的。拍他照片的那个德国记者，把他带回家去养。在这个记者呢，因为这个照片，就得到 Pulitzer Prize。所以20几年前，他还活的时候，有一次日本人在否认南京大屠杀，他就出来讲话，不在场中，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他可以参军去那里看。最近呢，有一些的纪录片出来，那些日本人呢，在杀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呢，笑了，录像下，还有录像下。那诸位呢，他们根据什么同样的看法？我们日本人比较进步，既然那个是个错误的看法，对不对？我问你，日本的军国主义死了没有？死了没？人现在还去靖国神社来拜祭的，对不对？美国还有没有好一点？才没有呢。这是1999年《时代》杂志告诉你说什么？人类要控制进化。诸位呢？这个呢是人类的那个想出来的东西呢的残忍。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嘛。我比你强，我把你杀掉，那是应该的。圣经说的是什么？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但普遍做血脉，我们的血都是一样的。我理你是什么哪里来的人，什么种族，我们的血一样。既然我们的哪里，我们全球的血型有多少？4个，对不对 ？ABCD， 居然不是了。ABO 跟 AB 对不对？我的血可以给黑人，黑人血可以给白人，白人血可以给印度人，印度人血可以给我，没问题的。对不对？我们是血亲呢、啊，血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红药水啊！所以呢，我们中国的古代那个人类科普馆呢，有这样的展览呢，谁还会唱这首歌呢？56个民族，56个花，啊，你忘了啊？哎呀，诸位啊，如果你信进化论的话呢，少数民族啊，对不起啊，这里希望没有少数民族咬的话，对不起啊。那些少数民族呢，把消灭掉了，死了之后用来做肥田料，可不好。你这个可以思议吗？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不对？圣经说什么？软弱的肢体呢，你要给他保护；不体面的肢体，你要给他更多的体面。啊，这就对。残障的，我们要照顾；弱智的，我们要扶持；年纪大，力气没有那么好了，不能像以前那么样干活了。你要奉养他，对不对？没管用呢，就把他杀掉，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对不对？自然是错。这个是个，你如果是信进化论，这是梦想，对不对？所以我的儿子从哪里？我这自然是从老爸来的。这是名人科普馆一个展览，后面这个名人在做什么？为着他的死了的同伴们在那里祷告，你们见到猴子祷告，你们见到狗跟猫祷告，哪里有？马戏班里面有了，是给他，他怎么祷告？做个样子给你，他那个驯兽师呢，就给他一块东食物，对不对？为什么人类会祷告？因为人类有永恒啊。传道书3章11节说：“谁就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诸位呢，我们呢是有创造主的形象跟样式的，所以我们有人权，对不对？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造是平等的，不然哪里有人权呢？今天好多这种社会上的问题啊，但是 你相信进化还是相信圣经的创造，很大分别的。安乐死吗？什么叫安乐死？我你死了我就安乐，对不对？那同性恋吗？那最好呢，最好就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就不去被寄生了，好不好？哎，诸位，堕胎了，人工流产，你知道美国以前的16个礼拜以下的胎儿呢是可以人工流产掉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这个过时的看法说呢，胚胎的重演进化，所以呢，16个礼拜只不过是一条鱼了。诸位，我问你，这个像不像条鱼？你问问你的小弟弟看看，这个东西像，这个像不像鱼？哎呀，诸位啊，事实上呢，这个河口呢，他的看法老早已经被推翻，因为他的这个图片呢是捏造出来的，哪里是这个样子？但是无论如何呢，今天嘛，这个是过时了，对不对？现在美国面对一个什么事情？面对这个叫做 partial birth， 谁听过 partial birth？ 你没听过？我把它翻译做部分生产。不时呢？你怎么说他呢？起码他反对这件事情。奥巴马呢，就叫他合法。你知道什么叫做部分生产吗？你的胎儿已经快住院了，你如果是叫他生出来的话呢，他会活的。生下来把他憋死呢，那叫做杀婴 ，murder， 谋杀。所以呢，你要催生，他没生下出来之前，用一些仪器呢进去，把它一块一块的剪出来，这叫做部分生产。我在做医生的时候还有没有这个事情？我不可置信。我问我的女儿，她说是，现在好多医生是这样说，你那个胎已经快住院了，不要，就把它一块块剪出来。如果今天晚上你睡不着的话，对不起，我不会解释。我希望你们的孩子能留在身旁。这个叫做部分生产，今天在美国的医院里面在做这个事。奥巴马叫他合法，这个是神所赐的礼物。为什么要这样摧残？美国呢，每年超过150万这样正常的孩子被牺牲掉了。你知道那些牺牲掉的不是畸形儿，是正常孩子，对吗？人生何价？练得一大块的大块的头的肌肉用来打老婆，还是鸟子成声一个手挂出来？你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说天佑四川祷告，对不对？911之后呢，美国的教堂呢全部都满了，对不对？满多久？3个礼拜。有事情的时候就来求天保佑，天老爷老早给你踢出门外。诸位，不过这也是另外一个照片，2008年的4月24号，平安夜，这是哪里？有人从重庆来的人会认得，这是解放广场，破纪录的18万人在那里等听平安夜的钟声。诸位，你要平安吗？你需要接纳平安的君进入你的心才可以的。所以我们中国呢，有点希望。多少要归向神，归向我们自古所敬拜的皇天上帝，他是造天地的，天堂这样说的。诸位呢，这是为什么？我这20年我传任我在西雅图超过8000病例的诊所，过去是15年了，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大陆，我现在都很公开讲，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犯法，我讲的是帮助那个农民们呢学习有文化，帮助他们呢用科学头脑来想，我会跟他们讲这个。现在农村里面的这个电脑投影都很普遍，诸位，我最高纪录一年在中国大陆66个师傅，我今天因为我的妻子剪了一次春节也有30几个，我刚刚去了四川河南省这两个农村，我那里经都没经过，鲁南跟那个你平语的李屯，谁听过这个两个地方？除非你是河南人了啊。所以我去的那个四川的内乡，我还去了贡井，就是自贡恐龙馆的地方，我去了厦门，我去了杭州。为什么？我离开了中国好多年不会去，为什么？因为中国需要平安。你呢？你爱国吗？应该让我们的国家得到上好的发展。哎，衣锦荣贵有什么好处吗？一个副官才也没有我们的价值。所以呢，我们要认识我是谁啊。你可以在微波炉里面洗衣服吗？教养儿女吗？你是要认识你的孩子是什么东西啊。你不认识他的时候呢，你就跟他那个启发错误了。我刚刚跟一个年轻人通过 email， 他妈妈是医生，国内做医生的，一直要这个儿子读医生，所以儿子搞得头昏脑胀，现在呢又要逼着他的女儿去读医生了。但是孩子们是不是应该读医生也不一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没有认识这个孩子。诸位，一个电脑需要有人来管理，我们的生命也需要神来管理。对不起，这是我的心肝宝贝小儿子。所以呢，你要给神管理的时候呢，有一个说明书的，这个说明书是圣经，是人经人生的说明书，也是呢宇宙的真理。这圣经呢应该要打开的。如果你信耶稣啊，你从来不看圣经的，自我欺骗，那个不是科学上。你今天如果要信耶稣的话，我奉劝你有个科学头脑，你要看看这个说明书。我从12岁就开始天天读了，没听过。但是你总要开不走，我10岁的时候做这个祷告的，不是完全一样，那个时候简单一点啊。这个是一个对话，哎呀，把你天上的爸爸再叫一声吧。啊，主耶稣是真，那个我们的创造主啊，降世为人是主耶稣基督，那真的创造主，因为他爱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就是不理想。他流了宝血呢，是洗净我们的错误。这个约，他从死里复活的是个历史的记载，要叫我们呢有新的生命。哎哎，我们要请他，既然你不请他，既然他不勉强你，啊，然后呢，我们要认罪。什么？我们靠自己没依靠他，自作主张，所以有好多不理想的嘛。他的生命进来带着一个计划的，还要实现在你的身上。你要享受他的爱、平安和喜乐。这个呢，爱呢，我们这会讲很多，喜乐也会讲很多的。家要有爱有喜乐才好。圣灵要带领你的道路，保护你啊！全家信耶稣呢，享受他的爱，多么好！你刚才见到我的孩子们的照片，他们个个都很高兴。现在他们的家也是很高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的，他是唯一通天的道。阿门的是，我真心这样说，我相信你有本事会做得到，你有信用会执行出来。好了，现在用这个对话来结束好不好？那我们当中理智的人，你听了我们讲，你说这合理啊，这对你以前所信的东西呢很正很近，对不对？好呀，你可以做一个悔改是什么？改变你的思想。你可以呢，现在呢，做一个决定。你这个人的，你把耶稣基督请进你的心中，透过这个祷告， 我不要知道你是谁。那么我们呢现在闭住眼睛嘛，我们也不干扰别人，好，别人也不会 干扰我们，我们闭住眼睛，愿意的人请你都跟我讲好不好。那弟兄姐妹们呢，你也跟我讲，一方面肯定自己，另外一方面呢也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我讲一句，请你跟我讲一句，有小朋友在的话，他们鼓励他们也跟我讲吧，如果他们会普通话的话。好，我们现在开始。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真的创造主，降世成为人，来告诉我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的错误，从死里复活，叫我得到新生命。主耶稣，我要你，求你住在我的心，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生命，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过去靠自己没有依靠你，自作主张，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叫我享受你的爱，平安和喜乐，是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祝福我全家，叫我们都相信你，享受你的爱。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求，阿们。对不起啊，今天晚上比较长一点，因为呢我们前面有温馨，但是呢诸位呢，我这个祷告文呢